阿弥陀佛，各位同学，我们瑜伽师地论在我们讲义的第39页，中间第倒数第五行，我们今天要从这里开始。接下来这一个很大的篇幅啊，很大一个段落，对于这个心不相应行法，这里的心不相应行法跟成为师论是一样的，有非常多的项目。现在呢，先主要先讨论就是这个生老住无常。那这一个大段落真正的核心呢，它究竟是要有什么样的主张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这一个生老住无常啊，离色等蕴无别实有。心不相应行法这一些他们怎么建立呢？那么他们本身来讲呢，实际上并不离开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并不离开这一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有为法，就有为的这个行，是讲不离开他们的。实际上也是就色受想行识啊的各式各样的活动，还有探讨他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间上的立场跟角度啊，来建立的。所有的心不相应行法都是这样子，是这样。那这是他真正的重点，所以我们在探讨接下来这一个大段落，这个篇幅相当大、相当多，一直到这一卷。第52卷，都还没有讨论完，但是就是先要把这个重点要记得。那在成为师论的话呢，就是主要的重点是所有的这一切啊，不离开心跟心说法，就是不离开我们的事以外。那这里呢，没有瑜伽师地论这个地方呢，他没有那么强调这一些心不相应行法呢是和心意识的关系啊，但是其实是相通的。但是这里先主要先建立啊，心不相应行法就是刚刚说不离开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啊的活动。那这五蕴的活动呢，比较明显的呢，其实有的地方会认为是跟色法有关系，在就是瑜伽师地论来看呢，没有很明显把这个五蕴的角度呢集中在色这个立场。可是我们看呢，也是多多少有一点，但是主要的是普遍性的角度。整个五蕴啊，整个五蕴的活动，特别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就有为，实际上整个五蕴呢也都属于有为造作的，就是这里马上看到的这个行这个字。我们都知道行这个字啊，在佛法里面它使用的场合很多的，就刚刚讲的色受想行识，那里面有行，有行蕴。那但是通常讲行呢，不一定指这个行运的。行其实就是造作，造作也就是跟有为那个字，在梵文跟巴利文都一样，所以行这个字它范围很广，是这样的。那这里很明显的是指呢，指这一些有为造作的，那都是所谓的行，是这样的。那我们从有为造作的这一些存在的人事物去看他们和心不相应行法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们上一次已经把这一个部分的一开始这个部分呢，就是关于未来的生，未来的生呢、已经讨论过，就是说呢未来的生呢是没有，就是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五行下面呢、为以这未来诸行实有性，就是对于还没有存在的这一些 所谓的未来的诸行，他们的实有性，已经根据前面讲的道理呢，已经破斥了。实有性这个字呢，在瑜伽师地顿的藏文的翻译啊，这个实不是一般我们讲的真实那个字，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用藏文来讲是贼，贼属于吧，贼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实体性。这个实体性跟真实，在梵文、巴利文、西藏文来讲，它用的字不一样。可是中文呢，都用实这个字，就有时候不容易区分。就是这里讲的实呢，不是讲真实，是讲那个实体。所以就刚刚讲那个藏文叫做贼呀。那这个瑜伽师地顿这个部分呢，并没有梵文，我们已经目前来讲没有看到它的梵文本，所以能参考的就是它的西藏文的翻译本。就刚刚讲它的翻译呢是用贼，就是刚刚讲是实体的，实体性的这个有，甚至有一种具有一种自体跟本体的这种含义。那一切的诸行呢，这里讲未来的诸行呢，未来的诸行呢并不具有这样的一个实体性的自体性的这样的方式的有，这个叫做实有。那已经前面已经说明了他们不具有这样的性质。那接下来说呢，当知啊，亦遮生实有性。那用同样的道理来看呢，这里讲的生就是刚刚讲心不相应行法里面的这个生啊，一样也破除生呢是有实体性的有这样的性质，也把它就是把它破除。那接下来问为什么呢？所以者何？那从这个时间的角度去看，第一个是未来的这个角度，来世生自无所有。来世生是指未来的生，未来的生呢，当然实际上是还没有生啊，所以未来的生呢，他自己呢根本就是无所有，根本还没存在，可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么这样的生呢根本不存在，云何能生所于诸行？那他怎么样能够去产生去升起其他的种种的行，是这样的。那这个第一项很简单，也讲得很精简，就是既然未来的生啊，就是我们现在探讨生啊，从未来现在这几个角度去看，那未来的生当然是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去产生其他的行，那因此它就是没有这个刚刚讲的实体性。好，那再来倒数第三行的中间呢，这是就现在这个角度，那这个部分呢比较不太好懂，现在的这个身不太好懂。我们看，亦无亦非现在身能生现在诸行。那这个在藏文的翻译会比较清楚一点，字面上看好像它的意思啊，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现在的生，是这样，现在的生，那就是说这个生啊，那从未来跟现在啊，这个变成是对它的一个形容词，等于说在现在的这么还有一个所谓的生。那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呢，从现在的这个生，假使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现在的生， 那第一就是说它的作用是什么？那现在先否认，先否定呢？假使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现在的身，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去生现在的行。那先把这个部分否定掉。就中文的这个翻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呢，并没有这样的在现在的这一个身。那这个说法啊，这样的一个句子呢，它真正的内在的意思是说呢，就刚刚讲有一个实有性的身，有一个实有的性的身。那从现在这个角度去看它，现在的这样一个具有实有性的身，那这样的身呢，并没有这样的身。那也就是说呢，没有这样的身呢，能够去产生现在的诸行。所谓的现在的诸行，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为造作的，那许许多多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啊，这个是叫做现在的诸行，是这样子。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由此生相有差别名，所谓诸行若生若起若现在性，离此差别生之异相定不可得。那现在所提出这个理由啊，这个理由在我们现在中文的翻译看呢，这里头有一个生的相，就由此生相，有一个生的相，这一个相这个字。但是在藏文来讲是有，但是这个相这个字呢，并不是直接的放在生的后面。从中文的翻译看呢，那是生的相。生的相呢，有种种的差别的名字。那这些差别的名字呢，其实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根据诸行的，或者是生，或者是起，或者是现在性，根据这个而来的。所以呢，如果离此差别，就是离开这个诸行的，或者生，或者起，或者现在这样的特性啊，那其实所谓的生，它的种种的差别啊，其实是没有的，定不可得。那实际上这个理由，就是这句话本身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实际上是在说呢，生不，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有实体性的生呢，其实呢是没有的。那原因是因为所谓的生，一般我们说的生啊，这个生呢不离开诸行的身。那前面的那一句话说呢，亦非现在身，能生现在诸行啊。那就是假设有一个实有性的身，具有实体性的身，它去生现在的诸行，那实际上是不可能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呢，所谓的生，其实呢，不过是建立在诸行的这个生或者起或者现在这些活动。所以实际上生跟诸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那样的实有性实体性的生去产生诸行，反倒是倒过来，所谓的生是诸行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活动，特别是生啊、起啊、现在，靠这个来建立的啊。所以呢，那这句话作为理由，就是来反驳刚刚讲那个否定掉那个有实有性的、自体性的、实体性的那个生，那样的现在的生能够产生诸行。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他的理由。接下去说呢，最后这一行， 诸聪慧者不应说言，即由现在令彼诸行成现在性。这句话也不太好懂，从中文的翻译字面上看呢，变成说还有一个所谓的现在，即由现在，然后呢使得诸行具有了现在性。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啊，可是藏文其实跟藏文跟我们汉译本的差别，这一句来讲差别蛮大的。那藏文是说呢，就是诸行啊，现在升起的这些诸行，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性质，那就是又然后把它叫做就是生，把它叫做现在生。那这样的说法呢，诸聪慧者不应该这样说，所以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文有点倒过来，就是它的主词啊，它的主词是现在，是那个诸行现在产生的，现在存在的诸行，那么这样的性质，那把他们称呼为现起，也就是这里讲的现在。那么这个有智慧的人呢是不会这样说的。那这有点点这个先后顺序有点倒过来，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藏文的这个应该是比较接近。应该比较接近原来梵文的意思。那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就是说假使中汉译本跟西藏文这个翻译本，假使他们根据的梵文是完全一样的话呢，或者基本上是一样的话呢，那表示在理解上面，在对句子的理解上面的，就刚刚讲到底哪一个才是主词啊，哪一个是对它的描述呢，看样子是这两个翻译本的翻译者有点理解上不一样。那后来我有自己又想了一下，像这样的我们现在看不到它的梵文了，像这样的句子呢，假使它原来的梵文呢现在存在，那我们去看的话呢，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刚刚讲不同的了解。因为像这样的句子的梵文呢一定是很，就我刚刚讲不太好了解。那我刚刚讲，我后来想一想，为什么玄奘大师在印度啊，在那烂陀寺呢要听戒贤论师讲语学师利顿要听三遍，为什么要听三遍呢？照理说以他的对佛法的了解，对梵文的造诣，那么戒贤论师的讲解照理说大概听一遍就可以了解了，可见呢他第二遍第三遍呢就是针对某一些比较特别的不好懂的，然后呢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方式的，一定是呢再一次的在针对这些地方再去请教。我猜想像这样的地方呢就有需要第二次第三次啊进一步去把它厘清。那当然他玄奘大师把这些理解之后呢，当然又过了一些年他才回到中国来啊。那刚刚回到中国第一年呢就着手翻译，但是翻译到这个地方大概已经是中间了，所以我猜想也后来他的翻译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样子啊，那就正如我刚讲这个都还可以再进一步去探讨的。正如我刚讲这个不是很容易了解，是这样，因为按照现在这个中文的翻译的意思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所谓的现在，由于现在，那么就使得诸行呢、啊，就成就了现在存在于现在这样的特性。那这个说法呢，跟前面有一点点不太连贯，就是说把这个现在呢单独提出来。还有我们刚刚念的倒数第二行啊， 诸行的或者生或者起或者现在性一样，这个在藏文也不是这样说的。现在性这个藏文呢，是字面上看就是其实也就是建立起来。那么生跟起呢，藏文也有不同的字。那现在性呢，它其实不是什么现在性，它是那这里的像刚刚讲倒数第二行呢，它这个性这个字呢，其实应该是贯通于生的性，还有起的性，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性，是这样的。那以藏文来看，它这个性这个字啊，是放在这三个字的后面，跟我们中文一样，所以这个性呢，应该是连起来的，连起来的。那至于刚讲那个现在啊，现在其实就是建立起来，藏文是叫做 Ngombar Drupa， 就是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子。我翻为现在性也是可以，是可以的。那整个前面那个倒数第二行啊，意思上没有很大差别。那主要的稍微不同是在这个现在性，是这样的。至于最后这一行，刚刚讲这个诸行成现在性啊，藏文并没有这样说的，并没有刚刚讲那个翁巴的主把那个字并没有的，是这样子。那所以也是有的地方会有点不一样。那总之我们如果按照汉译本去理解呢，就是刚刚的方式。那现在再看，这样的所有有智慧的人啊，不应该这样的看法，不应该这样的主张啊。那他原因是什么呢？所以者和，我们倒翻过来看40页。若作是说，生诸行，一样，这个是汉译本这样子说哈，生诸行啊。如果这样子说，就是生诸行。那从汉译本上看，还有那个顿轮记看，第一个生是名词，第二个生是动词，就是刚刚讲的生。那第一个名词的这个生呢，就是前面讲的具有实体性的那样的生，还有呢自体性的那样的生，去产生诸行。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接下来就说当知啊，意显即现在性能成现在。那就像我刚讲的，现在有汉译本来看呢，它的主词是现在性，然后呢那个现在呢是它能够去成就现在。那但是一样，这个逻辑看不太清楚确实的关系。如果是这样说，就是这个有实体性的生去产生诸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会表示说是现在性能成现在。但是如果是藏文就不是这个意思，藏文的翻译本呢，它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诸行的生生，如果这样说啊，那如果是这样说，如果说诸行的生，那所以这个就是配合40页第一行的上面，就是生诸行，诸行的生出来。那因为在藏文来讲呢，它最后这个生呢，并不是动词。在藏文的这个生啊，它是名词跟动词啊，它外形不一样，所以很容易辨别它是到底是名词还是动词。所以藏文的意思说诸行的生起来。那这样子说的话呢，它的意思啊，就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刚刚讲的诸行的，就是刚刚讲成为 升起，也就是这里讲的成为现在，是这样的。那并没有讲那个现在性能成现在，就刚刚讲这个风文和译本翻为现在性这三个字啊，以藏文来藏文本看呢，讲的是说现在诸行现在升起来这些状况，这样的。那么跟他讲的现在性，就是这里讲的诸行呢现在升起，现在存在，但是并不，这里也有个性，也有个性这个字，是这样的。但是性这个字其实并不指，并未必一定指什么抽象的这种性质啊，就是指这样的性质。诸行现在升起，诸行现在存在，这样的性。但是在藏文的梵文跟藏文哦，有一个字，这个字呢很容易有困扰，就是刚刚讲这个性这个字。梵文跟藏文的这个性要看它是放在哪个位置，如果放在某些位置呢，它不是表示性，它是表示强调这样一件事情。然后这个藏文这里它性这个字放的位置啊，看起来不见得有代表这个性，因为它是放在这个诸这个表示多数的这个字尾的后面，所以一样这个都要可以进一步的再探讨，还有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注解。暂时呢从中汉译本这样理解，然后看藏文的翻译本这样理解，不过看样子也没有差别太大。就是说如果是讲，当我们这样讲哦，就是刚讲的诸行的生，然后呢升起，那实际上这个是有变成有两个生，诸行的生，然后再来一个生，就是诸行的生升起啊，这样其实就有两个生。我们看下面的讨论呢，接下来这几行的讨论呢，就是刚刚讲有变成有两个生。那么第一个生就是刚刚讲的有自体性的有实体性的那样的生，第二个生就是诸行的生。那诸行的生呢，接下去就会看，就是这个诸行的生呢是根据他自己的种子而产生的。总之这样讲就有两个生。我们看第40页的第一行下面，那这是第三个角度，第三个角度啊，第三个角度是在讲说，从科判讲呢，就是说他是讲有因啊，如果有因的话呢，就不用另外的生，就没有另外的一个生。我们先看论文怎么说，又一切法，个个别有自种子因，何须既有，一生能生。这句话也很精短很精简，只有一句话。字面上说呢，一切法啦，当然就是包括一切的诸行，个别个别的都有他们自己的种子作为他们升起的因。这个才是重点。他们自己作为种子的因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作为产生这个诸行的升起的因。因此呢，何须既有一生，就是何必需要啊，再去错误的执着，错误的认为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生。这个另外的不同的生是什么样的生呢？就是能够升起一切诸行那样的这样的不同的有自体性的生。在藏文看的那个一生人生这四个字啊，后面那个人生是放在前面用作为形容词来形容这里讲的所谓的一生是什么样性质的，是这样。那这样理解是比较好，但是中文 中文的翻译啊，看样子他只好把人生放在一生的后面，不然如果你把人生放在一生上面啊，那更奇怪，就整个意思反而不对，是这样。那意思如果这样理解就明白了，就是说呢，不需要再去执着有一个能够产生诸行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有自体性的身，因为一切诸行啊，一切法自己有自己的种子，靠这个种子的作为因就能产生出来，是这样子。那这以上这个是第三个，科判上来讲是第三个角度。再来有第四个角度，第四个角度呢又分两项，我们看就知道。又此身相为即诸行身耶？为是诸行身因耶？那现在又针对这一个，假使有这样的一个执着的，有自体有实体性的身，那请问这一个身，这个身是我们现在提出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呢，就是诸行的身，就这两个可不可以把它画等号？这是假第一项的可能性，或者第二项的可能性呢？那样的身呢，其实也就是产生诸行的因，也就是诸行的身的因。那我们就是提出这两个可能性。那这两个可能性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第二个可能性指的是因，就是刚刚讲的那样的执着的身是诸行的身的因。那第一个可能性就是直接讲它就是诸行的身，所以这两个有点不一样。那提出这两个可能性呢，那我们看下面这两个可能性其实都不对，都有困难。第三行说呢，若等一下我再说一件事情。第二行中间这个身相啊，其实不需要有这个相这个字，在藏文的翻译本也没有这个相这个字，实际上不需要有相这个字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有几个地方的翻译呢都出现这个相，因为实际上就在讲身这件事情，并不需要再出现一个身的相，因为这里明显的并不是在讨论身的相，就是讨论身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看第三行，若即诸行身者，就是如果他就是诸行的身，就是诸行的身，并没有另外一个身，他就是诸行的身，但是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即此身相能生诸行，由有身故诸行得生，不应道理。这句话也不太好懂，字面上说呢，那么这样的有自体性的实体性的身，其实也就是诸行的身。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说会导致变成这样的看法，就是这一个身能够去生诸行，变成有这样的，因为他前面是有这个看法，前面他认为这个身是能够去产生。这个身是不同的哦，不同的身啊，能够去产生诸行。由于有身，然后诸行才能产生，这个就有点奇怪。总之，因为这样讲呢，还是一样，又回到了两个身的。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性呢，其实还是回到了有两个身。由于有身，所以呢诸行才能产生，是这样的。诸行能够产生呢，这个并不是有另外第二个身啊，是由于有这样的身， 所以诸行才能产生出来。那这一个句，这一句话呢，在藏文来看呢，这藏文的看是说呢，身啊，就是这个身，这个身怎么样呢？它能够，它就是诸行的现一样，刚讲的现在，这个身呢，就是诸行的现在。那如果有身，有身故啊，这四个字在藏文翻译是说，如果有身，如果身是有，然后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刚讲的那个，刚讲那个诸行呢，能够现在能够成立。如果这样说呢，那这是不合理的。就刚刚讲那个诸行得生不应道理。所以这个有生啊，有生故诸行得生不应道理。那跟藏文的差别不大。就是如果有生，那诸行呢就能够建立起来，就这里讲的诸行得生。那这样子呢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那为什么这样不合理呢？是因为刚刚讲第一个可能，如果站在第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刚刚讲那个有自体的身，其实也就是诸行的身。那因此呢，这里讲即此以下这个看法，这样的看法呢是不合理的。即此身相人生诸行点点点点呢，那么就是刚刚讲他前面的那个主张啊，前面那个主张跟这个第一个可能性互相就是有冲突。所以呢，如果站在第一个可能性，接受第一个可能性的话呢，前面那个主张就要放弃。前面那个主张就是刚刚讲的，这里讲说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身，有自体性的身，它能够去生诸行，而且呢，由于有这样的生，使得这个诸行升起或者建立，那当然这样的前面这样的主张就变成是不合理。好，那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如果他们接受第一个可能性，就自己会互相矛盾。第四行第二个可能性，若是诸行生因者，如果这样的生啊，其实就是诸行升起的因。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诸行生时，于一一行便有恶生、未生，还有呢能生。啊，那这样的情况呢，也会导致这样情况，而这个情况是不合理的，不因道理。那为什么呢？那一样，这样的话就是以刚刚讲有两，这样的话是有两个生，诸行生起的因。那看这个辟寻记，他的解释是说呢，诸行生的因啊，这个生的因当然就是由根据他自己的种子，所以呢，诸行就是根据自己的种子而产生的生，由于自己的种子所产生的生，这是一种生。然后呢，刚刚讲那个有自体有实体性的生，也是它的因，因此就有两个因，有两个因就会产生两个生，两个诸行的生。这诸行生起来的时候呢，变成它有两个生，因为它有两个因，一个是它自己的种子这样的因，一个是这个有实体另外它是不同于诸行的生的这样的一个生作为它的因。总之就有两个，刚刚讲有两个生。所以说诸行生时，于一行便有二生，未生跟能生。那辟寻经说这样的生就有两个生，一个生是叫做第一个生是叫做小的生，就是被生 被胜，第二个人生是大胜，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就刚刚讲，这是因为有两个因啊，就产生两个胜。那因为这个人生啊，人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有自体性的那个生，作为能够去生诸行的因。另外第一个生就是刚刚讲诸行借由自己的种子所产生的生，总之就有这样的两个生。这样的看法也是不合理的。那好，那以上呢，这个是很精简，可是其实不太好懂，讨论刚刚讲的生。那接下来说呢，如生，就如同生的这个状况一样的，同样的，如是老住无常，有此道理，如应当知。那接下来倒数第五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结论，故知生等，就刚刚讲的生老住无常，这一些呢，都怎么样呢？于诸行中假施设有，这个才是他最延续的前面的一个重点，要导致的一个结论。生老住无常等等呢，都是在诸行的上面，于诸行中呢，就是在诸行的上面，甚至可以说依赖于诸行，在诸行的上面怎么样呢？假施设有，在诸行上面去施设而有的，是这样子。那既然是这样子哦，就是这个生老住无常等等啊，都是在诸行的上面去假施设去建立出来的。既然是这样子，那一样就是回应的我刚刚讲这一大段要讲的，就是说刚刚讲第39页倒数第五行啊，离色等蕴无别实有，既然生老住无常等等呢，都只是在诸行上面依赖于诸行而假施设的，那当然画等号，就是他们不可能离开了色受想行识，另外的有自己的实体性的存在，是这样。这个就是刚刚讲它整个的重点。那生是这样的情形，根据以上我们从未来、从现在，还有它跟就是这样的生啊，跟诸行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生跟诸行的生的关系。那一样老，如果假设对方错误的执着有那样的老，一样他跟诸行的老也可以用类似的这个角度啊去分析。最后重点就是一样要导致这个结论，也是在诸行的上面依赖于诸行而假施设。那所谓的假施设，就是刚刚讲的，它就存在上来讲，不离开诸行，也就是不离开色受想行识。第二呢，它不是自己有自己的实体，是这样的，它只是施设，以施设这样的方式而姑且说它是有。在藏文的翻译呢，这里甚至于并没有我看看，并没有提到有这个字。就刚刚讲这个倒数第五行中间呢，故知生等于诸行中假施设有，那个有其实在藏文并没有出现有这个字啊，只是说刚刚讲就是假施设。我看一下啊，有一个假施设，然后这个有，对不起，有这个有，但是它是加上一个，就假施设这个字哦， 然后有一个形容词，这个格就是假施舍这样的方式的有啊，是有这个有，但是是这样方式的有。那好，那接下来一样在他的总结，有因故，诸行非本，然后呢自相实起，说明为生。一样再总结一下，整个来讲什么叫做生老住无常等等呢、啊、再用这个角度，那么现在汉译本的这个字面上说呢，由于有因诸行，这个重点呢，好，这句话的重点是放在诸行，它的主词啊是在诸行。诸行呢、这个诸行呢由于有因就是诸行呢刚刚讲由于有它的因，那这个因当然其实是它的自己的各自的种子。然后呢它怎么样呢，非本，这个非本我觉得翻的不是那么清楚，实际上梵文意思就是说呢，它之前没有存在，之前并没有存在，这个叫做非本。那由于有诸行是这样，诸行本身来讲呢之前并不存在，那由于有他们的因，然后呢诸行这个自相，诸行的自相，诸行的自相呢现在才升起来，就这里讲了自相实起，那么这样子呢就叫做诸行的生，所以所谓的生其实就是诸行的生。那诸行的生呢，这里的描述就是它之前是不存在的，诸行呢在前面的时候呢是没有存在，没有升起，然后呢它有它的因，再然后呢它的自相呢现在建立起来，现在升起，那么这样才叫做诸行的生，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看倒数第四行，那所谓的老呢是什么样子，后起诸行与前差别，说明为老。所谓的老一样就是其实也是在诸行的上面建立的，就这里讲的后起的诸行和前面的诸行有不同。那藏文的意思比较清楚，就是说后来的呢和前面的不一样啊，那么有这样的性质，然后呢它有变化，就是这里讲的差别，它有变化，所以呢这个就是叫做诸行的老。所以这个差别其实就是有变化，那有变化当然也就是有不同，所以这里讲的差别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老，一样这种老是诸行的老。所谓的诸行的老就是后面的和前面的不一样，那么有变化有不同，变成为不同，这个就是所谓的老。再来，几笔诸行啊，生位暂停，说明为住。那么这个生老住啊，第三个这个住呢，其实就是诸行。这里讲到生位暂停，生位暂停呢，从字面上，就是这个暂停这两个字也是有点怪怪的。好，那字面上就是说只能说它是暂时的呢，好像就是停下来。但是藏文的话不是这个意思。藏文的意思比较好一点。藏文是说呢，生的时候暂且的，仅仅是生的时候，那么就是住在这个生的时 仅仅是生的时候，那意思上也差不多。不过我觉得暂停不太对，这个怎么能够停下来呢？并不是停下来这个意思，并没有停这个字。就刚刚讲的，在生的时候，仅仅是在生的时候呢，住在于这样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叫做诸行的住，诸行的住是这样的。那这个重点是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住是在诸行汉译本诸行身位，身位就是刚刚讲藏文讲说住在于身，仅仅是在身的这个时候这样子，或者应该有点说一身的一点点时候这样子，意思就是这个时间不长，生的时候啊，很短的时间里面，住在这个状况当中，这个叫做住。所以看样子这个住的时间是要很短的，所以我想这里他们汉译本玄奘大师翻为暂停了，其实有这个意思，很短暂的时间。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住。接下来生刹那后，诸行相尽，说明为灭，亦名无常。那汉译本字面上就是说呢，生的刹那，当然这个时间很短，生的刹那很短的时间，然后它的后面就灭掉了，就灭掉了，灭掉的这个刹那是这样的，就是刹那的就灭掉了。那么这个状况呢就叫做诸行的灭，一样在西藏的翻译本没有这个相，没有这个诸行相，并没有这个字，也没有讲这个诸行那个相尽，并没有这个相尽这两个字，就是刚刚讲说诸行的灭，但是灭这个字可以相当于尽这个字啊，就刚刚讲说呢，生刹那的生，刹那的生的后面就是一样，也是刹那，就刹那的就灭了。在这个后来呢，就是有灭的这一刹那，很短的这一个灭，那么这个情形就是叫做诸行的灭这样子。那这里藏文本并没有加，并没有后面说亦名无常，并没有这四个字。我们汉译本有亦名无常，不过我想这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那这样以上是简单的对生老住跟灭，也就是无常的一个简单的说明。重点还是刚刚讲的，都是建立在诸行上面。在诸行的活动的本身并没有离开了诸行以外。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接下来这个并不是很难，问若有为法生老住灭，是有为相，具足可得。就是这个问题是说，如果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诸行，我刚刚讲这个行这个字在梵文巴利文啊，还有藏文翻译都是同样的，就跟我们翻译为有为完全一样，就是梵文叫做 samskara， samskara 可以翻为有为，也可以翻为行，所以其实是很多时候他们是相通的。所以这里的藏文本也是一样，藏文本的这个有为哦，有为跟行有点不一样，有点什么不一样呢？它是表现出了有点过去行，西藏文啊能够表达出现在行啊、过去行、未来行，也可以表达出那个名词动词的差别。那当他们讲有为的时候，是讲这个，就是刚讲的一个被动态的，就是被造作的，这个叫有为。如果他们翻为行啊， 那那个被动的含义就没有，就是刚刚讲的是照做，照做的意思，所以还有点差别，还有点差别，所以这个西藏文的翻译能表达出这种差别性。啊，那这里讲的这个有为法，确实具体来讲啊，完整来讲，确实要讲它这四个相貌，就是生老住灭。那我们平常讲这个四个相是怎么讲呢？生住意灭，我们平常比较习惯的讲是讲生住意灭，生住意灭那个意啊，变异的意，那就有点像这里讲的老，生住意灭。那这里讲是生老住灭，那他的问题其实没有很复杂，他问题是说呢，既然确实有这四个相貌。确实有这四个相貌，那为什么何故世尊但说三种，一生二灭三住意性？其实这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说呢，有时候佛陀也只讲三种，就是第三种呢，第三种合并起来讲，就是讲注意这个性质。实际上注意啊，这个性质呢，其实是合并的，就是把那个老跟住把它合并起来，那是有原因的。我们看下面的讨论，答：由一切行啊，三世所显故。如果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角度去看呢、啊，那就是把刚刚讲那个四相可以把它浓缩一下，把它简化一点，是这样的。那怎么样讲这个三世呢？从未来世，我们看第41页啊，从未来世本无而生，是故世尊由未来世与有为法说生有为相。就刚刚讲这个，第一个是生，第二个是灭，第三个注意性。那么第一个生呢，是怎么建立的呢？是就的未来这个角度的。什么叫未来呢？就是说在那未来，就是之前呢本来是没有，本来是不存在，而现在生出来。因此呢，这个生呢，是从之前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之前没有，那现在生，所以叫做生，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上半段大家先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下半段时间。